愿你的话语显出你的能力，主啊，你复国的大能抚庇这地，主啊，让我们所说所讲的都同得造就。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复活节，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这一天欢庆，这一天欢喜快乐地迎接这一天，用自己不同的形式来庆祝这一天。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认真地思考过，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活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了，带给我们这个世界，带给我们今天，带给我们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壮举，也是空前绝后的大事情。因为佛教的释迦牟尼死了，剩下的零零碎碎的骨头在庙堂里被敬仰被侍奉，拉莫德死了，他的坟墓就在麦加，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他的信徒去朝圣。我们看见世界上所有的教主都被困死在坟墓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坟墓是空的，他胜过了死亡，他复活了，他给世界上每一个行走在死亡路上的人都带来了生命之光。借着他的复活，他也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国度。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其实是的，我们所有的盼望其实都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今天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把基督的复活从我们信仰中拿走，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其实我们的信仰就再也没有永恒的价值，只剩下世俗中的心灵鸡汤了，安慰安慰世上的人罢了，因为在里边不再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盼望不仅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生命盼望不仅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永恒的国度也和基督的复活相连接在一起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见他结束了一个黑暗的国度，带来了一个将要光明的国度。正像启示录11章所说的，世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到永永远远。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无比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国度里。我们今天如何能活出这样的盼望呢？在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的经文里，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明白将来无比荣耀的盼望其实就在神所创造的新天新地里。我们先看17到18节经文，我们先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要表达一个这样的意思，永享喜乐的新天新地。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呢，都要和启示录21章22章来一起来看。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和使徒约翰，他们都是受了神的启示，看到将来的意象的，只不过使徒约翰看的可能更清晰一点。那么以赛亚呢，这个时候他看未来，看那个意象，可能就像看远处山峰一样，看见了轮廓，中间也有一些迷雾。所以他这里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那么以赛亚在意象中看的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新天新地呢？其实就是神完全新的一个创造，就如同创世纪一样，神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他要把所有的人带到一个新的伊甸园里。所以他这里说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意思就是说从前的事永远的过去了，也不再被追想，就是说从前的事已经被遗忘消失了。那么谈到新天新地，我想起了我们的一句成语，就是叫改天换地。 我们知道我们人类一直有个梦想，要改天换地，却从来没想到过要创造新天新地。所以人就是不断的努力，没有改天换地，但是呢可以改朝换代，改造了世界，改变了环境。但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怎么样呢。人的生活是越来越舒服了，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了，但是我们离开神的心意其实是越来越远了。我们看世界的政治，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到处也都充满着污秽。我们看世界的经济，经济的发展布满了陷阱和扭曲，军事的发展更充满了竞争和制衡。那世界上的法律呢，更是五花八门，参差不齐。世界上的宗教充满了仇恨和杀戮。我们刚刚听到今天早晨，就在庆祝复活节，在斯里兰卡，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多个教堂被袭，有207个基督徒失去了性命，700多人受伤。我们看见了这样的光景，看见这宗教其实充满了仇恨和杀戮，而世人呢，在远离神的道路上是弯曲悖谬的。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如果我们不是漠然处之的话，我们思考一下，我们世界的前途在哪里呢？在政客手中吗？在经济精英的手中吗？在高科技发展之中吗？他们都在黑暗之中追逐了不同的利益，怎么能给世界带来光明呢？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就在于此，因为他胜过了一切黑暗的势力，他胜过了上面所说的所有的势力。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知道是当时政治上的希律王、宗教的法利赛人、军事经济上的罗马帝国，还有一些对他失望至极的以色列民众，他们合力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耶稣基督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复活了，就是因着他一人的复活，胜过了上面所有攻击他的所有的这样的势力。他复活了，这是天大得胜的事儿，因为世界将不会万古如黑暗，世界的前途都在他复活里有盼望了。因为只有他复活了，他才能再来，他再来了才能审判全地，他再来之王将更新这所有受污染的、受污秽的一切的事物，一切将变成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秩序将会开始。所以到那个时候，神的旨意才完完全全的能成就在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新天新地。所以正像启示录所说的，一切都更新了。那么更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18节经文说，你们当因我造的永远欢喜快乐。我们将会在新天新地里永远的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在新的环境里，我们将感受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在神的伟大的创造之功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享受欢喜快乐的了。这不是梦想，因为现在的一切都会过去，其上的情欲也过去了，而且失败的文化、黑暗的环境都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盼望的吗？所以想到那一天，弟兄姐妹们，我就想，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什么呢？是吃喝无忧、有车有房、事业顺利、公司发达、妻贤子孝、逍遥人生，这些也是美好的盼望，是非常好的，但却不应该成为我们终极的盼望。我记得我们曾经认识一个意大利的后裔，那是当时我们是在桑黑尔做生意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做 body shop 的，他说他16岁开始做这样的生意，那么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做了40年，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事，他每周都要买彩票，每个月都要花几百块钱去买彩票，而且经常在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那个 shop 跟我们说 Hello tomorrow I'm disappear， 就是明天我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这是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大奖， 他的意思说，如果明天我中奖了，你不会再看见我了。这是他人生最大最快乐的盼望，也是他最大的盼望。后来呢，我们搬离了那个 Sun Hill， 来到 Richmond Hill 了。几年之后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中奖，却失去了一条腿。因为他常年的做这个喷漆的工作，里边其实还有好多毒素的，保护的不好，他的血液中毒，导致他两次截肢，把一条腿完整的截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把这样的事情，把这样的盼望到微不足，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其实都是伤心的，都是最后都是失望的。那么就想，就算中了，我们今天就算中了一亿，拥有一亿又怎么样呢？我们睡觉不过是一米的床，占一米的地方，我们吃饭可能也就吃一碗米饭，有的人可能吃两碗啊，但是最多也不过一碗米饭。我们能让人生倒流，时光再来吗？苏轼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还不是风流人物呢，即使是风流人物，也不过浪淘尽，也不过如此。所以当我们的眼目只在地上这样短暂的时光的时候，看地上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的也不过这样的光景。其实我想起了一个《红楼梦》里头有一个三等丫鬟叫小红的，可能大家读起来没有注意这个人。这个人呢，在是三等丫鬟，那在怡红院里呢，她做一个小丫鬟，也经常受气的。但虽然她受气，她却说了一句，其中说了一句很在理的预言。她说啊，俗语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三年五年，个人都干个人去了。谁还认得谁呢？他当时的预言其实非常准，在他预言之后的五年，威赫赫的贾府就树倒猕猴散了。所以他能看清人生将来的现象是什么。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要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明白我们现在不过是客旅，我们是地上寄居的帐篷。那么永远的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就是那新天新地。我们也知道，只有在那个里边我们才能永享娱乐，也只有在那里边我们才有是最好的盼望。那么 OK， 这有点什么，那么这样的新天新地，我们知道是永享喜乐的新天新地，它是什么样子呢？有怎样的福分等着我们呢？好，我们再看下边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下边的经文。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数世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死。好，我们看第二点，有怎么样的福分等着我们，就是永享福分的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十八节下半部分到二十节，他这里说，因我造的耶路撒冷为人喜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居民为人所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我们看见以赛亚在这里描绘了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他描绘这个国度最主要当时的目的就是安慰那个时候受苦饱受苦难的以色列民众，让他们回归之后有盼望。但是你看这里的描述，神都说我必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就是这里无论是新耶路撒冷还是其中的居民，神都是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新耶路撒冷是世界新秩序的一个开始，而且是一个国度的象征。那么这样的新耶路撒冷，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呢？是怎么样的方式来到我们中间的呢？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看启示录。我们今天一定要和启示录连接到一起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我们看见原来新耶路撒冷，我们从以赛亚书到那个启示录，我们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是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我面前。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呢，其实是从天而降的。我们看神的帐幕是在人间的，他要与人同住，他要结束一切的死亡和痛苦。我们知道从旧约，从会幕一直到圣殿，都是指向与神同在的。那么我们看见当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与神同在就是永永远远的，我们和神同在一起了。那么这也是我们终极的福分，也是我们盼望的福分。那么这样的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它降到神永远和我们同在，它降到人间了。那么这样的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呢？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看都没有看过的样式。我们可以看看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我们一起来读。城墙的根基，弟兄姐妹们，我们向往天堂吗？盼望天堂吗？这就是了。刚才我们看见这样的天堂的光景，那我们想世上的宫殿有没有一个可以和天上的耶路撒冷相比的？我们翻开世界上所有的宫殿，我们走过的可以看有没有和天上耶路撒冷相比的？没有。我们在地上积累再多的金银财宝，我们到了天堂才看见我们所珍视的那些财宝，那些华丽的东西不过是什么？铺地的材料，是用来装饰城墙所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知道2000年前基督复活开始，人类一直在盼望着基督的再来。我们宣道会的宣告中也有一条，那就是坚信基督是再来之王。那么这种盼望离我们遥远吗？其实并不遥远。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盼望。我们知道我和大家所有的人的经历其实也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少年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学习成绩优异，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当然了我没有考上好大学。青年的时候盼望能有好工作，有心爱的伴侣，有幸福的婚姻。那中年的时候呢，我们盼望身体健康，孩子省心，世界呢有根有基。是啊，这些其实都是美好的盼望，但是在信耶稣之后，我才知道永恒价值的盼望是什么。我可以用一段话来表述我这样的盼望，就是在几年前，我曾写过一首诗叫《远方》，那其中有一段话我可以念给大家。那个这个诗在我当时在诗中这样写的：为人妻母时，远方在寻求的路上，天堂的交响乐中。明月没有阴晴圆缺，爱不再是潮起潮落。这就是我对天堂、对将来的一种盼望，对远方一种盼望。但是它的根基就是在永恒的价值里， 而不是在我们现在。我们其实想一下，圣经中，我们在圣经中的一些人物，比如亚伯拉罕，生活在4000年前的这样的人物，我们圣经中是这样描写的，他生前没有得到一块神所应许的土地，这个大家读过旧约的可能都知道，他没有拿到一块神所应许的土地，死的时候埋葬的时候还是土地还是买的，但是在希伯来书11章说，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呢，因着这样的盼望，所以他虽然没有得到神所给他的，但是他却有个美好的盼望。我们知道神说他是耶和华应许他，他将他的后代怎么样，将如沙一样，今天是不是实现了，他将成万国之父，现在他是不是万国之父，因为从属灵的意义上说他也是我们的父，所以呢真的他成了万国的父。那使徒保罗呢，其实因为这样的盼望，他轻视一切的困苦患难，实行鞭刑不能改其志，逼迫陷害不能动摇他的心，缺衣少食海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他传福音的脚步。那么我们就看见他为什么保罗会视万事如粪土呢，正像他在腓立比书中3章所说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就是保罗的盼望。保罗在所有的险境中他有这样的盼望。那么今天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有什么挑战，有什么困难，还是你现在正在一个福乐当中，但无论如何，无论是什么样的光景，我盼望我们都能跳出自己的环境来看，来看我们的盼望，我们跳出自己的环境，我们才能活出荣耀基督的身份，一个生命。我们星期五我们刚刚过的受难节，我们看了那个受难曲，受难曲里的那个电影，那个演员叫 Jim， 那么他在曾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有姊妹在发出来，我觉得那个见证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你看见他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所有的受伤，他的伤痕不是假的，是真的皮鞭插在他身上。他被高高竖起几十米的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自己做见证，他几乎要死，他已经失去知觉，但是他自己他有个什么样的盼望呢，他说如果我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扮演耶稣的过程中我死了，那么有就会有通过这个电影就有好多人能够信耶稣，如果我那个时候死了也是美好无比，因为我马上跟神跟耶稣同在乐园，在永恒里了，在永生里了，这就是他的盼望。所以他因着这样的盼望，那个他能坚持到底，能排完这个电影，而且在其中他受了很多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苦，比如他说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山顶上的时候暴风突然来了围绕了他，他都没有知觉，而且闪电他竖起的时候突然乌云过来，闪电击中了他，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环境，或者是他认为自己都过不去的环境，他还是有盼望，所以他这样的盼望就是活出了一个荣耀的生命。那么我想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既然明白了去天堂其实是什么呀，就是和神永远在一起的地方，那么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可想可慕想去天堂吗？我想在座的每一个都会说渴慕。那么如果真的渴慕，我们今天该做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该做的就应该是渴慕和主耶稣在一起，我们渴慕从今天渴慕神来开始。换句话说，什么叫渴慕神？渴慕和主同行，就是我们每一天愿意寻求他，在任何事情任何环境里我们都愿意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愿意亲近他。怎么亲近他？我们愿意在每一天的祷告的时候亲近他，在每一天祷告的时候和我们的主耶稣相遇，我们愿意信靠他。怎么信靠他？我们在所有挑战危机的时候能够靠主度过，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新天新地对我们有意义吗？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现在想一下，我们现在也不愿意亲近他，然后呢，我们也不愿意学明白他的话语，然后想一下，那在永永远远里，我们是刚才看那个经文了，我们住在哪儿啊？住在他的帐幕里，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住在圣殿里，跟他在一起，时时刻刻不分离。那么我们跟他说啥呢？那么不是很厌倦乏味吗？因为我们在地上也不愿读他的话，在地上我们也不想跟他相会，不亲近，我们上天堂干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就问一下自己，就回答一下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如果我现在不渴慕主，我为什么渴慕上天堂呢？我们现在不渴慕主，为什么渴慕上天堂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回家后也会想，每天问自己，如果我今天不跟主同行，不渴慕主，我为什么要渴慕上天堂呢？天堂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所以我们盼望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能明白。好，那么我们在新天新地里是永享喜乐的，在新耶路撒冷里是永享福分的。那么这样的新天新地是怎么样一幅和平的图画呢？我们来看下边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下边的经文。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糟，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食物，在我圣山上切都不害。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啊，不好意思，这个经文没有。好，我们看见其实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和平的图画呢？在新天新地里，那是一个永祥和平的一个新关系，就刚才我们读的哪些新关系呢？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和睦，神与人的和好，还有一个就是大自然的和谐。哦，我不知道怎么往下啊，不好意思，下面还有文字显现不出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见从21节到25节，以赛亚在这里描绘的是一幅和平的图画，就是弥赛亚国度的一个美景。我们把它以赛亚的意象和启示录的相关经文对照，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赛亚这个描述呢，是其实是把千禧国千禧年和新天新地融汇在一起描述了。所以你看见他所描述的人和人的和睦，神与人的完全和好，大自然的和谐，其实在启示录里呢都被进一步引申了。从21节我们看到以赛亚说，建造的得居住，栽种的得食物，这一切呢不再徒劳，也不再有争竞杀戮抢夺，人和人的和睦关系，和睦相处，也不再为敌为仇了。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就建造的也不一定得居住，你栽种的也不一定能得到食物。那在一个新天新地里，在那个千禧年的国度里是这样的。而且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完全相通的和神的关系，唯有阻拦的一个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合一的和神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和神有这样的关系吗？因着罪我们所求告的神不会马上应允，因着撒旦我们也不能和神有这样完全的相通的这样的关系，毫无拦阻的关系。那么在大自然里呢，以赛亚写到是这样的，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在我圣山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见他所描写的这种自然的和谐光景，其实到处都充满着一个安静祥和的气氛， 这个安静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新关系里，我们看见的就是残暴被消除了，伤害也被消灭了。那这样的景象，其实我们会想到一个，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世外桃源的景象。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们，在高中我们都学过《桃花源记》吧？《桃花源记》的描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没有记得的？那《桃花源记》这样描写的是：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房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我们知道，我们当时学这个时候，我们多少人有多少个向往。其实，在过去有多少个文人墨客曾寻找过这样的地方，这种人间的美景。但是，其实，在启示录里描写的更胜一筹，更是超过这种人能想象出来的一个人间美景。在启示录21、22章是这样写的：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以后呢，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看见在启示录描写的是另外一幅景象，在这种景象下，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与神同享荣耀的一个景象。这个景象里，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来侍奉我们的主，渴了喝生命的水，饿了吃生命树的果子。神再造的新伊甸园里没有劳作，没有咒诅，没有罪恶，只有光明，只有赞美的歌声。这就是一个新伊甸园的景象，也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么这是我们复活之后新天新地的光景，也是充满荣耀的新耶路撒冷。那是谁把我们能带到这个永远的盼望之中呢？永远的荣耀当中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是谁能把我们带到中？其实就是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这样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我们每一天清晨醒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都要说感谢主，这一天我又睁开眼睛了。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睡去的时候，我们不再醒来，而且永远的睡去的时候，我们再次醒来，这时候再醒来，我们更要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拥有了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有灵性的身体，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复活之后被救赎的新的身体。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2节所说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活在这种复活的盼望里，荣耀的盼望中？我们如何与不信的人和世界的人区分开呢？其实也很简单，英国的作家 C.S. 路易斯也是神学家，他这样说了一句话：你若以天上的事物为最终的目标，你将会兼得天地；相反的，你若以地上的事物为最终目标，将会两头皆空。我们最终的目标在哪里呢？是最终是天上的事物还是地上的事物？这里他说了，天上的事物我们两头兼得，我们最终目标在地上的事物，我们就是两头皆空。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为什么能忍受那些苦难中能有那些荣耀的盼望，因为他说我们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呢，我们今天不仅在盼望中要有受苦为主付代价这样的心智，在受苦里，在付代价中，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其实我们基督徒还不惧怕死亡。我们刚刚听了那个不幸的消息， 看看有那么多的人为主殉道了，但是基督徒怕死吗？基督徒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因为对世界的人来说，他们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的光景是什么，死亡之后去哪儿。死亡对于世人来说，死去之后是个很渺茫的事，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没有盼望的一个终结。就是对于世界的来说，不信的人来说，他是没有盼望的一个终结死亡。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什么呀？是一个没有终结的盼望，是正好相反的。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在莎士比亚曾经写过《亨利八世》这个剧中，他有一个很典型的一句话，就亨利八世，我们知道是英国很出名的一个王，一个国王，他为英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他在临死的时候是这样描写的，是这样说的：“别了，永别了，我一切伟大虚浮的荣耀，地上的荣耀，我恨你。”亨利八世为什么厌恶、憎恨他所拥有的一切呢？因为他无法再享受了，无法再享受他世界的荣耀了，而且呢，他也带不走世界上任何的荣耀。世界上无论多大的荣耀，他的结局其实都是坟墓。但于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却是不一样的光景。我们的永恒的将来是没有终结的盼望。我们基督徒不认为长生不老是好事，是不是？我们有谁想长生不老的，活到永远的？我们基督徒认为活到永远其实是最大的咒诅。为什么？我们拖着一个残败的身体，一个败坏的身体，而且病痛的身体，在一个拥挤狭小的世界，就是如果人都不死，那世界得多狭小，拥挤狭小的世界，这算祝福吗？其实这算咒诅。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复活的那一天，身体完全得赎的那一天，那才是我们盼望。因为那一天等待着我们的是眼睛未曾看见、心中未曾想过的图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有盼望的。没有盼望的人生其实是没有方向和动力的。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终极的盼望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复活之后，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复活之后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做得胜的基督徒，在新耶路撒冷里和神的羔羊作王到永远。因为荣耀、权柄、国度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盼望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那新天新地里，你一定为我们预备好的。主啊，就求主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都活出这种盼望，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天都能活出这种荣耀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盼望不致落空，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功都被你纪念。主，愿主你激励我们，愿你复活的生命激励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天天的跟随你。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